傅天纳与林中人和王林。人活而朽，生命无常。有一天，我开始疑惑，人觉得身体不断的腐朽，同时又能行动和工作，这怎么可能？或许这是一种幻觉。不过幻觉亦不可能，因为它造成我如此可怕的疼痛。当我思想该事情时，有一位修女来同我谈话，谈过一两分钟后，她显出可怕不悦的面容给我说：修女，我到处嗅到死尸的味道，好像它在腐朽啊，那是多么可怕呀。我对她说：修女，你不必害怕那有我散发的死尸味道。他非常惊异，并说他不能在这里久留。在他离去后，我了解天主让他嗅出此味，好使我不再疑惑，但他仍然将此受苦的消息奇迹似的传开整个修会。啊，我的耶稣，只有你知悉该以牺牲的整个奥秘。明白现今我在这医院里经历到同那些开始与死亡搏斗而要求我祈祷的人有精神方面的来往。天主赏我同临终的人有种奇妙的接触，因为这事更为频繁的发生，我能提出证明，甚至达到准确的时间。今天夜间忽然我在11点钟醒来，清楚地觉到有灵魂在接近我，要求我祈祷，有一种力量尽力迫我祈祷。我的神是纯是精神方面的，天主运用一柱来的光亮在那时把它赏给我。我继续祈祷，一直到灵魂平安，不长竟等长的时间，因为只要念一端万福玛利亚后，我就感觉平安了。有时我念一遍上主，我从深渊呼求你，也就停止祈祷了。有时我念完一串玫瑰经，只在那时我才有平安。我也发觉，假如我觉得必须长时间祈祷，那是在指灵魂遭到更大的挑战，正经过一番最后更长的与死亡搏斗。以下是我怎样确知准确的时间。我有一表，我注意看那是几点钟。次日当人告诉我那人的死亡，我就问他们时间，正吻合那人最后与死亡拼战的时间。他们对我说，今天某某人死了，但是他过世快速与平安。有时临终人住第二栋或第二栋楼房那么远，另外为精神体来说，空间并不存在。有时我知道死亡的发生远在几百公里。有几次涉及我的家人亲戚，也涉及修会的修士修女，甚至涉及那些在世我从不认识的灵魂。啊，不可测量慈悲的天主，你允准我以不相称的祈祷来给予病人安慰与帮助，希望你受人赞美千次万次，多如天上的星辰与所有海洋中的水滴。你的慈悲传遍天涯地角，让它发荣于你宝座之下，赞颂你那最大的品性，那就是你那不可明了的慈悲。啊，天主，这一不可测探的慈悲重新陶醉所有的神圣灵魂以及天堂上的所有天使。当这些圣洁的神体光荣天主不可想象的慈悲时，慈悲也相对的激起他们内的赞赏，而他们的赞赏也达到完善的地步，他们自己则浸没在神圣的惊现中。啊，永远的天主，我这样热切地希望光荣你这最大的品性，那就是你的无法探查的慈悲，天堂的天神以神圣的景目赞美主的慈悲。 我看我所有的卑微不能同他们相比较，不过我也寻到了方法来完善的光荣天主那不可理解的慈悲。1936年12月18日晚上，我晓得某一灵魂需要祈祷，我热切地为他祈求，不过我觉得这样还不够，于是延续祈祷更加长久。在第二天，我知道某一灵魂已死亡侵占，正是在那时，且延续到早晨。我认得他遭受了何等的挑战，是主耶稣奇妙地让我知道，那一垂死的灵魂需要我的祈祷。我也清晰明白地觉得那一正在要求我祈祷的灵魂，但我不知道灵魂们是如此亲密地结合在一起，那往往是我的护守天使告诉我的。1936年12月19日，在这一晚上，在我灵魂内，我觉得有一人需要我的祈祷，我就立刻开始祈祷。忽然间，我内心知道，也明白那一灵魂是谁，谁在要求我祈祷。我于是祈祷，一直觉得平安。念传玫瑰经给予临终人莫大的帮助。屡次我为内心得知的意象祈祷，我常常祈祷，一直到我的灵魂经历着祈祷发生了效力。有一天早晨领圣体后，我听到这一声音：当我去探望病人时，我盼望你陪伴我。我答应说，我很愿意。不过在我反想片刻后很犹豫，我能怎么做？原来第二院之修女不陪伴圣体，而常常是指导引修女们去。于是我自私自存，耶稣定要寻到方法的。不多时候，拉斐尔木木打发人来找我说，修女，当斯铎去探访病人时，你要陪伴主耶稣圣体呀。经过我见习时的所有期限，我都拿着蜡烛陪伴着主，又像耶稣的一个武士，我常设法腰束裤带，因为陪伴君主穿普通衣服是不相宜的。我也把这一刻苦为病人奉献。远绝临终者，今天我感觉有一临终灵魂期望祈祷，我于是祈求，一直到我感觉到他离开人间。啊，垂死的灵魂是如此需要祈祷。啊，耶稣，请你启示给人常为垂死的人祈祷。我屡次感觉到又有些人为我祈祷，我在灵魂内忽然体验到这事，但我不常知道是哪一个人为我祈祷。一旦某人为了与我有关的事而受痛苦，我也知道，我内心里也觉察到此事，即便我们双方距离非常遥远。当道明修女在夜间一点钟去世，她来到我这里，让我知道她已经死了。我于是为她热诚地祈祷。清晨修女们告诉我她已不在人间，我回答说，我知道，因为他曾来看我。护士修女要求我给亡者穿衣服，我同他在一起时，主让我晓得他还在炼狱中受苦，于是我为他加倍的祈祷。我虽然为过世的修女祈祷有热忱，可是我把日子搞乱了，我没有照会规所告诉我们的做三天祈祷，由于错误我只奉献了两天。在第四天，亡灵让我知道我还欠他的祈祷，而他需要这祈祷。我立刻打定主意为他奉献一整天，且不只是在那一天，更要增多，一如爱敬人所命令我的。1937年7月9日晚，有一死去的姊妹来到我跟前，要求我为他守斋一日，将那天的所有热心功课都为他而做。我于是答应下来， 次日从大清早，我照他的意向奉献每一工作。在望神圣弥撒时，我短暂地体验了他的炼苦。我经历到这样强烈的渴望天主，竟希望同天主结合而死去。这只经过短暂的时间，不过我了解炼灵的希望是怎样的。一夜有一位妇女的灵魂来到我这里，她让我知道她的灵在，并使我晓得她需要我的祈祷。我祈祷一会儿，但是她的灵魂没有离开我。那时我自忖，假如你是善灵，让我心安，我明天所得的大赦都为你。灵魂那时离开了我的隐修间，我认清他正在炼狱中。今天我感觉到主的受苦难比其他时间都多，我晓得这都是为垂死灵魂的缘故。第三天，在默想死亡时，我好像准备自己真正的死亡。我反省我的良心，细查死亡临近时我的一切事情。感谢天主大恩，我的工作完全指向最终目的，这使我心充满对天主莫大的感激之情。我决定将来侍奉天主更加忠实，只有一件事紧要，把旧人致死而开始新的生活。清晨我准备领神圣圣体，向我生命中最末的一次。在领圣体后，我把实际的死亡活现在想象内。我为该一垂死人念经，继而为我自己念，我从幽谷中呼号你。我的身体下葬在坟墓内，我又对我的灵魂说，看你的肉身是怎样的情形，一堆秽物充满蛆虫，这即是你的结局。1937年11月1日，人死后偿罪债。在今天的晚课中，大家游行到墓园，我没有去，因为我要看门，但是这总不能阻止我为亡灵祈祷。当游行队伍由墓地回到圣堂，我的灵魂感觉到有许多亡魂在跟着。我了解天主的大公无私，每人应当怎样偿还欠债到最后一天。第一天夜里，我看到我的护守天使，他命令我跟随他。顷刻间，我到了一处有雾气又充满火的地方，在那里有很多受苦的灵魂，他们热切地祈祷，但为个人没有益处，只有我们能帮助他们。焚烧他们的火焰始终未能触及我，我的护守天使片刻也不离开我。我询问这些灵魂，他们最大的痛苦是什么？他们异口同声地答复我，他们最大的痛苦乃是渴慕天主。我又看到圣母探访炼狱中灵魂，灵魂称他为海星，他供给他们疏解。我愿再多同他们交谈，但是护守天使招呼我离开。我们走出受苦的牢狱，我听到内在的声音说，我的慈悲不愿如此，但是公义却要求这事。从那时起，我同受苦的灵魂交往更为密切。1926年4月29日，晚会期届满，我的上司打发我去华沙做初学。在我灵魂上有想不到的喜乐。当我们来到初学院，横女修女离开世界。不多几日后，他的灵魂来到我这里，嘱托我去见初学导师利达修女，告诉他，请求告诫神父罗西鹏为他奉献一台弥撒，并做3次热心短诵。我先同意了， 可是第二日我决定不去见初学导师，因为我不确定这是一梦境或是一事实，故此我就没有去。当天夜里同样的事情更为清晰地重演，我不再怀疑。清晨我还决定不去告诉导师，除非我在天上看到他。但我在游廊上立刻遇到王林，他斥责我没有立刻告诉，有一莫大不舒适感充满我心。于是我立刻去见导师，向他述说我所遇到的一切事。导师默默答应我要照办，平安立刻充满我心。在第三日，那位修女又来到我处对我说，愿天主报答你。有一次我被召到天主前厅审判，只有我自己站在主台前。耶稣发现像我们在他受难时所见到的那种情形，刹那间除了五伤、手伤、足伤和肋旁伤以外，其他伤处都不见了。忽然间我看到我灵魂的整个情形，就像天主所见的。我清楚地看到所有不忠越天主的事，我不知道纵使最小的过犯也要计较。那是怎样的情形，谁能予以描述呢？我站在天主至圣圣三前，耶稣于是问我说，你是谁？我回答，主啊，我是你的女仆。你应受一天炼狱的火刑。我愿立刻跳到炼狱火焰中，但是耶稣却阻止我说，你愿意选哪一样？现在受一日炼苦，或受短暂的试苦？我回答说，我愿意受炼苦，我也愿意受世间最大的痛苦。耶稣则说，只有一样苦就足够了，你回到世间，在那里要受许多苦，但不长久。你要满全我的意愿和我的希望，我的一位忠仆要帮助你做这事。现在把你的头靠在我胸前，放在我心坎上，望你从中汲取受这些苦的力量与忍耐，因为你在其他地方寻不到疏解，也寻不到帮助与安慰。你应知道，你有许许多多当受的苦，但是不要让这事威胁你，有我同你在一起。在追思已亡日前黄昏，我来到墓园，虽然锁着门，我想法稍稍打开一些，说，我可爱的小灵魂，假如你们需要什么，我要高兴地帮助你们，只要会归许可。我那时听到了这几句话，你应常行天主圣意，我们在满全天主的圣意下都感高兴。晚上这些灵魂来要求我为他们祈祷，我为他们祈祷真不少。晚间从墓地游行回来，我看到很多灵魂同我们一起到圣堂，同我们一起祈祷。我祈祷非常之多，因为我有上司的许可，可以这样做。往往我服侍灵中人，借着恳求为他们得到依靠天主的慈悲。我祈求天主赏赐丰裕的神圣恩宠，而圣宠也常常取得胜利。天主的慈悲在最后的一刹那，以神奇奥妙的方式来感动罪人。在外表上似乎一切都完了，但实际上并不如此。那些蒙受天主最后的圣宠所光照的灵魂，在最后的一刹那间将会以巨大的力量归向天主。天主竟在瞬间宽赦了他们的罪过与免除了他们的罪罚，虽然他们的外表没表现后悔或真正悔改的记号。 因为灵魂在那时刻对外界的事物不再有反应。啊，天主的慈悲多么不能了解，但是可怕的是，也有灵魂明知故意的拒绝和轻视该一圣宠。虽然一个人在临死的边缘，仁慈的天主仍赏给灵魂那内在存活的时刻，假如灵魂愿意，他就能归向天主。不过又是灵魂顽强成性，他们竟故意的选择了地狱。这样他们使别人所奉献给天主的一切祈祷，甚至使天主自己的努力终归无用。啊，耶稣，我理解你的慈悲超过一切想象，所以我要求你使我的心胸宽大，一直留有空间，为应付一切生活在地面上人的需要。啊，耶稣，我的爱情扩展到世界以外，到另一种受苦的灵魂，我愿意用有大赦的祈祷对他们施行仁慈。天主的慈悲深不可测而又取之不竭，正像天主本身不可测量一样。甚至我用最强烈的言语来表达天主的这项慈悲，但这一切同事实相比都等于零。啊，耶稣，竟是我感觉到我所有邻人的痛苦，在肉身上或在精神上。啊，我的耶稣，我晓得你对我们所行的按照我们对近人所行的予以报应。地狱，地狱的刑罚。今日天使引领我到地狱的深坑，那是一个受巨苦的地方，是一处多么可怕广漠无垠的地方。我看到多种刑罚，构成地狱的第一刑罚乃是失落天主，第二种是良心永远的谴责，第三种是永不改变的个人的境遇，第四是钻入灵魂而永不消灭的火。火是一种可怕的痛苦，因为那是纯粹的精神之火，为天主易怒所燃烧的。第五刑罚乃是恒久的黑暗，可怕窒息人的臭味。纵然黑暗，恶魔与受罚的人灵彼此都能看见，看到所有的恶，看到别人的，也看到自己的恶。第六刑罚乃是由魔鬼永远作伴。第七刑罚乃可怕的失望，恨天主，讳言讳语，以及咒骂与亵渎。这些刑罚都是所有受罚人一起遭受的，可是这些痛苦绝不就此完了，还有特别为灵魂注定当受的特殊痛苦，这些乃是无关的痛苦。每一灵魂受可怕不可描述的痛苦，而同他们犯罪方式有关的痛苦，在那里也有受苦的洞穴与陷阱，准备着各种不同的极端痛苦。假如天主的全能不支持我，我看到这些酷刑就要吓死了。在罪人用来犯罪的官能上让他们知道他要受永永远远的苦，我在天主的命令下写出这事，好叫人灵不能找借口而主张没有地狱，因为没有一人曾下过地狱，所以也无人能说他究竟像什么。我福天纳修女借着天主曾探视了地狱深渊，这样能对灵魂谈论地狱并证明它的存在。我现在不能再谈它，但是我领受了天主的命令而比之于书。魔鬼对我充满了仇恨，但是在天主的命令下他们应当听我。我所写的只是我所见事物的淡薄影子， 我注意到一件事，多数在那里的灵魂乃是不相信有地狱的。当我复原时，我不易摆脱害怕，灵魂在那里受苦，怎么能不恐怖？随后我为众人悔改，甚至祈祷得更为热切，我不停地恳求天主对他们广施慈悲。啊，我的耶稣，我宁愿在极端痛苦中一直到世界末日，我宁愿受大的痛苦而不愿犯小罪得罪你。 Thank you.